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山东招远2648名市民向最高检察院举报江泽民，辽宁义县近400居民实名举报江泽民，德国法会交流心得，提高心性，老公安的真心话。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山东招远2648名市民向最高检察院举报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省招远市部分城区居民自2015年10月起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至今已有2648人签名，举报信都已被中国最高检察院签收，其中近期发往高检的举报信有795人签名。很多招远市民表示支持法轮功，敢于实名举报江泽民。一个菜市场摊主说，江泽民上台没干点好事，我签名举报他，你们都是好人，给我也找本法轮大法书看看吧。城区有个曾患直肠癌的老人，有人问他，你敢不敢签名举报江泽民？他当着众人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人，法轮功真是个好功法，我若不念法轮大法好，我早就去见阎王爷了，我要实名举报他，等到大审判那天，我就是个活见证。一个八旬的农夫说，法轮功资料上说的都是真话，我相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犯了逆天大罪，应该审判他，我签名支持法轮功，等到审判那一天，我去给你们说句公道话。有个打工的男青年听说联名举报江泽民，义愤填膺地说，我签，叫我签十遍我也签，我希望你们告赢他。近期795名市民联名举报江泽民，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的举报信中说，江泽民蒙骗他人，引导社会仇视法轮功，动用宣传媒体、警察等，编造了震惊全球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污蔑法轮功，江泽民幕后指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2014年9月，一名中国高层官员直接证实江泽民参与其中。根据一个电话录音，当被问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是从哪儿来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回答说，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招远市民在举报信中表示，江泽民简直没有人性，以权代法，祸国殃民，我们都被他骗了，所以我们要举报他，望最高检察院将其绳之以法，为民除害，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才能国泰民安。辽宁义县近400居民实名举报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从2015年12月10日至2016年1月3日止，近一个月内，辽宁义县又有457名居民，其中382人实名，75人化名，在全民举报江泽民的举报信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目前这些居民的举报信已全部通过网络投递到中国最高检察院。义县百姓请求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祸国殃民的行径立案侦查，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德国法会交流心得，提高心性。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报道，一年一度的德国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已经成为很多德国大法弟子交流心性修炼、共同提高的盛会。2016年1月10日，部分德国法轮大法弟子来到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参加法会，19位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在这次法会上，有三位中国学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去掉党文化的问题。其中一位是年龄比较大的学员，在生死病业观中他悟道，因为自己父母属于邪党体制内的特权阶层，所以他还在眷恋他年轻时享受过的一些特权，对于邪党当前最高领导人心存希望。病业观中，他又一次仔细拜读了九评共产党，进一步清除了体内的党文化，闯过了生死关。另外一位从大陆出来的学员，年轻时在文革时期不断被要求认罪，所以有很深的负罪感。修炼中，他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同修会看不起他，有时拼命做证实大法的工作，好像在争取得到认可。 他悟道需要早日把思想转变过来，能够有国际社会人的正常思维，心应该是平和、自然、坦荡的。一位年轻女学员也谈到，她在工作中看到党文化中的算计别人和谎言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反应。在神韵卖票中，一次一位顾客说要跟女儿一起去看，选好座位后又突然要打电话问女儿去不去。这位学员怕她女儿不来，就想先把票打出来，到时她就得买票了，但随即觉得这等于强迫别人买票，不符合修炼人的行为。事后她认识到，那种想先把票打出来让人家不得不买的狡猾思想，其实就是在大陆那种欺骗算计的环境下污染的思想。一对德国西人大法弟子夫妇坚持多年给政要讲真相，他们和另外一位同修合作的初期非常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矛盾，发展到为了谁负责和所谓的重要政治家联系这个问题出现了争斗，最后结束了合作。一开始他们两个向外找，认为那位同修做的不对，自己被欺骗了，感到失望和怨恨，导致证实大法的工作停滞不前。后来他们通过向内找，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争斗心和显示心。他们意识到三人合作期间的见面会变成人情化的团聚，很少一起学法。为了保持人这一层面的和谐，他们没有相互善意指出修炼中的不足。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矛盾中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应该去掉对人情的执着。一位71岁的老年西人大法弟子形容自己是一个1岁0.4个月的新生命，正在学习走路。练功后，他不仅充满了活力，而且对自己的家人更有耐心，不再爱唠叨或者要求别人做事完美。96岁的母亲也和他一起看书学法。在这一年多的修炼中，他的世界观有了巨大的变化。看完《九评共产党》后，他在2015年的第一天声明退出了东德共产党。一位中国学员和一位德国学员各自讲述了他们在景点给中国游客讲真相的经历。这位西人学员已经71岁，因为修炼的缘故，身体上没有任何老年人常见的病。虽然不会中文，但他用微笑面对每位游客。但是一开始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看到中国游客冷漠的面孔，他就想走开。但在修炼中，他认识到这些中国游客在一生中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也许是他作为西方人不能想象的，所以他们现在才是这样的状态。而无论对方什么态度，他都要善心对待。他发现当他自己的心态改变后，中国游客对他的态度也友好了很多，拿报纸的人增多了不少。一位年轻的中国学员经常去展会讲真相，针对那里的生意人，他顺应对方的思维方式，先和他们拉家常，找到了很快就切入三退的方法，并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打动人心，同意三退。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去掉了不能受委屈、怕被别人拒绝的心。德国每年都有几个城市举办神韵，这个过程也是很好的修炼机会。有的同修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有的看到了自己执着我是对的的心，有的放下怕自己讲不好丢面子的心，积极向主流社会介绍神韵。一位同修出来做神韵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修炼的并不扎实，以前是和常人比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来到修炼的集体中才知道自己和法的要求相差还很大。这位同修看到自身还带着很多人的东西，不够谦卑，不够慈悲，有时没考虑到其他同修，没有做到先他后己，因此时不时就会引起麻烦。当同修指正时，有时能马上认识到，有时心里还不平，在矛盾中向内找，他明白了法理。法会后，学员王女士表示，几篇有关党文化的交流稿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从中我看到了自己仍然有党文化，比如一件事情没有做好，随口就会说出一个理由，有时候不是那么回事，连想都没有想就说出来了。奥塔桂莎是第一次参加法会，她很高兴这次她决定坐火车几个小时赶到这里。她说， 我看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执着心，我想要更加精进。德国学员彼得表示，从法会文章中，他看到所有的同修都在提高心性，他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回家后，他打算开始背诵不久前发表的论语，也要在修炼上提高上来。老公安的真心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6年元月3日中午，我受邀参加了一位常人朋友60岁生日的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十几位朋友，大都在公安局、法院、工商局、银行、铁路部门、街道社区、国企等单位担任一定领导工作。其中有一位和我很熟的明真相的警察，他在基层从事警务工作已经20多年。宴席间，大家无拘无束地交谈。午饭过后，主人安排了两桌麻将，这位警察和我没有参与，只是在一旁观望。期间他忽然谈起，现在大陆公安工作考核只注重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基层工作人员完成不了就没有奖金，直接和个人利益挂钩，以至于大家都不择手段去完成，这叫什么世道？大家都不愿意去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警察应该是维护治安的，为老百姓保一方平安，而我们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却去找老百姓的麻烦，谁真的愿意干这样的事？我说，是的，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残暴。这位警察朋友接着说，现在很多人都起诉了江某某，我告诉他，现在有20万人用真实姓名向两高起诉江某某这个流氓头子，因为他无恶不作，祸国殃民，大搞腐败治国，迫害善良的民众，把中国搞得不像样子，他是个千古罪人，中华民族的败类，必将受到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了避免影响朋友们娱乐，我和这位警察到另一边继续交谈。他说，前段时间上面叫我们到法轮功人员那里去了解肃江情况，并要求逐个登记，逐级上报，我们没有那样去做，那都是公安内部骗人哄人的鬼把戏，真是你哄骗我，我哄骗你，一级哄骗一级，谁都知道，谁都这样干，现在谁愿意给他卖力呀？领导问我们工作进展情况，我们就说，别人的思想行为你怎么去了解呢？那是别人的自由，怎么会告诉你？别人的做法是他个人的行为，你怎么去干涉别人呢？那是别人的权利。所以我们没有去法轮功人员那里去问，自己编了一个情况应付应付交差，现在谁还那么糊涂呢？谁还去卖力呢？做那个傻事呢？我说，你做得对，做得好，对你有好处。他又说，江某某真是个大坏人，做坏事太多了，人们告他是应该的，为了迫害练法轮功的人，不惜人力、物力、金钱，乱抓乱搞，为了看着一个练法轮功的人，我们公安不惜出动十几个人，花钱去看管、跟踪、监视、蹲坑，做了很多坏事，良心不忍啊。别人只是练练功而已，过去很多人在广场上练功，都是为了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不好的行为和做法，可是非要去干涉别人，制造事端，挑起是非，强加莫须有的罪名，不准别人练功，打、压、关、判刑、坐牢，搞得别人好苦啊。他说，我和练法轮功的人关系很好，不干涉他们，在上面有压力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是应付差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很善良，害别人干什么呢？过去江泽民整法轮功，搞得警察也好苦啊，疲惫不堪，到处去抓人，去看管，真是没有必要，自己制造矛盾，制造混乱，这都是江泽民搞的，法轮功起诉他是应该的，警察也是受害者，没有自己的自由，被当枪使，当炮灰，像条狗一样到处咬人。我说，你说对了，王立军不是公安部树立的榜样吗？现在成了阶下囚了，他自己也说他是共产党的一条狗，叫他咬谁就咬谁，现在后悔莫及，希望所有的公安干警能有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要被外来压力所屈服，不要像王立军那样悔之晚矣。 你前段时间对法轮功的正面态度，对你及你亲属大有好处。也请今后更加善待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一定会得到更大福报的。他说：谢谢，我会这样做的，请放心。此事让我体会到，警察逐渐都在觉醒，不愿意再为邪党效力，想做一个有主见的人。中共邪党已经到穷途末路之时，他惯用的一拍二炸三丢手的鬼域伎俩已经不管用了，黔驴技穷了。公检法司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也认识到迫害法轮功没有好下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升、王立军等就是前车之鉴，他们也不愿意干蠢事了。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服从命令与维护良知，作者明德。我看见他在火车站上注视着我们乘坐的列车离去，他变得越来越小，他站在那里看上去相当惆怅，仿佛对我们的离去感到不安，对正在做的工作感到不安。这是一列满载匈牙利犹太人的列车，驶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而站台上的那个人正是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负责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经他手处置的犹太人有五六百万。在一般犹太人心目中，他是邪恶的虐待狂，是最变态的恶魔。而大屠杀的幸存者埃利耶·维尔塞尔，他所见到的艾希曼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平常到在执行死亡任务时似乎还流露出良心的隐隐不安。史料记载了埃希曼的冷血和残忍，他在战争结束时曾叫嚣：我将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我知道德意志帝国的五百万个敌人已经像牲口那样被杀死了。这时的埃希曼面对几百万人的生命竟然无动于衷，良知已彻底的泯灭。然而埃希曼并非天生的魔鬼，他经历了一个人性磨变的过程，这一点从他身为纳粹党人的经历可以窥探一二。刚开始，艾希曼在目睹死亡集中营的惨烈场面时，也曾有过恶心、恐惧、作呕、人的本性中厌恶犯罪的心理等不适的经历。为此，他提出过调动申请，但上司回答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结果他还是坚守岗位，往后就是晋升、习惯、麻木、沉溺，干出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事情而无动于衷。他的良知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逐渐丧失。1960年，艾希曼被逮捕归案，他以服从命令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只不过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起到传动的作用罢了，和对待许多其他纳粹党徒的一样。法庭驳回了他的齿轮之说，因为判定一个人对其行为是否应该负责，主要不是命令，而是良知，良知才是最高准则。第二年，艾希曼被判处死刑，在接下来的一年被处以绞刑。良知曾经一次次叩响艾希曼的心门，他却念着服从命令的魔咒拒绝开门，错失了维护良知的机会，因而也失去了逃离魔掌的机会。而一旦良知停止运作，艾希曼便走上不归之路。汉娜·阿伦特在近距离观察艾希曼之后提出了一个概念：平庸的恶。透过他的观点加以剖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艾希曼的良知是如何因服从邪恶命令而一步步泯灭的。阿伦特认为，邪恶是一种平庸肤浅的状态，是一种不思考的东西。邪恶平庸体现为顺从、麻木、没有是非判断力、服从命令而作恶，却失去了用善恶和良知判断自己行为的能力。不难断定，魔鬼就藏在自上而下的纳粹命令之中。正如后来的米尔格莱姆实验所证实的那样，当邪恶的命令来自权威，无私的人就会基于服从权威的心理，漠视良知发出的道德指令，使得道德意志弱化甚至丧失，从而无障碍地选择邪恶的行为。 即使有良心的不安，也会将责任推给权威。从中可以看出，服从邪恶命令的过程就是摧毁良知的过程，久而久之，良知便会彻底沦陷。对埃希曼而言，他所体现的邪恶平庸就是盲目服从大屠杀的命令，心甘情愿地成为纳粹杀人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成为纳粹党手中的工具。这个被阿伦特称之为非人化的过程，是摧毁人性、毁灭人的道德良知的过程。正是埃希曼在一次次的服从命令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的。人之为人，就是人有区别于动物的道德良知。孟子说，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良知是人生命中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上天在人的生命中赋予良知，就是让人在是非善恶面前能够有所察觉，有所分辨，能够正确选择。有时候刹那间的凄凄然就是良知的劝谕，就像站台上的埃希曼惆怅不安的感受，正是他滑向深渊之前良知给予的神谕式的警告。而一旦失去良知的指引，就会陷入无明的黑暗之中而迷失，这时邪灵便会操控人犯下更大的罪恶，而人却不自知，这便是走向毁灭的过程。人要想拯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回良知，回归真善人。在传记片《汉娜·阿伦特》中，有一段阿伦特面向学生启迪心智的演讲，他说道，思考就像是在最安静的时候面对自己，思考并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而是获得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思考赋予人们度过关键时刻的力量，从而防止灾难性的后果。从良知所承负的天意来看，阿伦特在此所说的思考，其实正是找回良知的过程。找回良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集权统治下，集权者不仅通过邪恶的命令来摧毁良知，更是通过洗脑催眠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扰乱人的正常心智，同时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制造声势，这些无疑都增加了找回良知的难度。这个时候，来自外界的声音就显得极为重要，也弥足珍贵。埃希曼说，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我的良知，这是他的大不幸。而在这一点上，今天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可谓前所未有的幸运。在中共集权之下，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很多参与迫害者都因为服从上级命令而不知不觉地成为新生代的埃希曼。他们正邪不分，迫害好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比埃希曼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一直在做着讲清真相、唤醒良知的事情。真相就是指路灯，它能帮助人走出谎言的迷障，找到尘封的良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法轮功学员以他们的慈悲传递着这样的天意，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不知悔改的迫害者除了人世间的审判，还会在宇宙正法中被上天淘汰，而得救的人一定是良知尚存的人。那么对于今天的埃希曼们来说，倾听法轮功学员的声音，了解法轮功真相，找回良知，拒绝服从邪恶的命令，就成为得救的唯一希望。如何去做，也就是每个人各自最终归宿的选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恶报中的转机。在山东省济南市南郊的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因其灾祸不断而广为人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家的父母养育了四个儿子，算是人丁兴旺，日子红火。可是当兄弟四人相继成人的时候，灾难和不幸开始了。兄弟四人没有一个过上顺心日子的。先说老大，1986年因在工地被沥青烧伤，血液中毒不治而亡，时年仅30岁。 妻子随后带女儿改嫁，老二找不到媳妇，一直单身，老三精神失常，经常外出不知回家，老四1999年被汽车撞伤了头，导致智力不正常，妻子带着女儿回了娘家。这么多年，只有单身的老二靠种地种菜养活着年迈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更糟糕的是，老四还经常打人，连二哥也打。灾祸、贫穷、疾病、暴力，种种不幸几十年来接连不断地缠绕着这户人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人们在为这户人家的种种不幸深深叹息的同时，也在传说着这不幸背后的因由。他们家祖上毁坏过神像，不敬神，遭报了，祸及后代了。这话许多人都这么说，知底细的人还说，这家人祖上不仅毁神像，还把毁了的神像扔到厕所里，真是造孽呀。笔者没有细追毁神像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听说者的口气，这家人祖上毁坏神像确有其事。按中国传统的说法，不敬神、侮辱神是大恶，必遭恶报。所以很多人在说这家人的种种不幸都是不敬神的报应。今年入秋，人们意外地发现，这户仍在承受恶报的人家出现了神奇的转机。这天，老二骑电动车去买菜，路上被水泥罐车碰倒，连人带车歪到车轮前，司机不知道，还继续往前行驶。目击者高喊：“撞人啦，停车！”车开出五六米远才停下。奇怪的是，车在这五六米远的行驶中，车轮一直没转，就这么推着老二往前走。老二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被推着往前走。可以想象，如果车轮转动，那人肯定会被碾压过去，后果那就是要命的事。司机把老二从车轮底下拉出来送医院检查，结果没什么事，只是脚上被插了一处皮肉伤。老二出车祸了，这家又遭难了。就在村里人再次为这家人没完没了的灾难叹息时，传来了老二安然无恙的消息。听人说，在车轮下，车轮不碾压，推着老二往前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真的吗？是真的。知情人道出了这其中神奇的缘由。原来几年前，这老二遇到过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这次车祸有惊无险，老二亲身感受到了三退保平安的神奇。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相信是大法师父保护他才遇难成祥，他这个不幸的家庭才时来运转。出院后，老二怀着对法轮大法的敬意，坐在床上看《转法轮》这本书。16年来，法轮功学员讲的最多的两句话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天赐幸福平安，三退保平安。老二的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又是一个例证。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